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9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国在台协会新处长孙晓雅星期五在台北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希望加深与台湾的关系，并且将努力对抗北京的恶意影响。失衡自治的台湾已经成为了紧张的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主要冲突点。呢次係孫曉雅就任美國在台協會新處長以嚟舉行嘅首次記者會，該協會係美國在台灣嘅事實上嘅大使館。孫曉雅響記者會上邊重申咗美國政府嘅正式講法，呢個就係美國保持住對台灣嘅深切承諾，並正在係積極努力響網路安全以及供應鏈等新領域同台灣合作。
The value of our partnership and 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rock solid.
孙晓雅表示，我哋嘅合作关系价值同埋我哋对台湾嘅支持都坚如磐石。我哋致力于加强同台湾嘅关系。美国对台湾表示明确支持，正值系中国同台湾嘅关系处于几十年以嚟嘅最紧张状态。北京加强咗对台湾嘅军事骚扰，频繁调遣战斗机抵近台湾。北京唔排除动用武力同台湾实行统一。向1949年结束嘅内战当中，台湾同中国大陆分裂。星期五的记者会上面，孙晓雅拒绝评论相关的安全议题，或者是提供美国军人在台湾任何详情。星期四，台湾总统蔡英文证实有美军人员在台湾，但是人数是没有公众想那么多。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advance global and regional goal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孙晓雅表示，我们将会继续推进实现拜登行政当局的全球以及地区目标，其中包括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从全球性瘟疫的重大破坏性影响当中复原，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多年以来，华盛顿通过军售提升台湾自卫能力来支持台湾。美国军舰亦都经常性地在台湾周边水域进行美国所讲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开始旋风式美国外交，出席20国集团峰会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高峰会议，后者具有高度重要性以及深远的影响。拜登首先前往罗马参加10月30号以及31号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和世界最富裕国家的领导人讨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经济议题。他然后将会前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参加11月1号在当地举行的为期两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样之前，拜登将会会面天主教教廷教宗方济各，拜登亦都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这个星期对记者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都不会现身这个的高峰会议，拜登将会领导这两个的论坛。这个对拜登并不容易，拜登需要修补阿富汗混乱撤军之后美国的信誉，以及是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的核潜艇协议对跨大西洋盟友法国所造成的关系裂痕。这些都是拜登和其他领导人会议期间将会着重处理的部分议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斯奇四表示，他和中国进行接触的目的是为了令到世界上最大的两国经济体之间危险升温的贸易矛盾降温。戴奇在国家鸡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面发现，美中关系已经到了感觉有些似是一堆干柴，一个误解很可能引发一场对大家所有人都产生巨大影响的烈火的时刻。戴奇和中国副总理刘鹤这个月曾经通过电话讨论中国未能够遵守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和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官员认为这次的通话是对北京进行双边接触的一次考验，而中国官员则是敦促戴奇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戴奇星期四表示，他的目标是降低热度，以便他们能够是有一个冷静的关系，并且就如何能够稳定他们的贸易当中行之有效的部分进行冷静的对话。美国农业部预测，随着中国消费者在饮食当中添加更多的肉类，明年美国对中国的鸡肉出口预计将会增加 3%， 达到93万公吨。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斯奇四表示，他和中国进行接触的目的是为了令到世界上最大的两国经济体之间危险升温的贸易矛盾降温。 戴琪在国家鸡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现，美中关系已经到了感觉有些似是一堆干柴，一个误解很可能引发一场对大家所有人都产生巨大影响的烈火的时刻。戴琪和中国副总理刘鹤这个月曾经通过电话讨论中国未能够遵守在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和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官员认为这次的通话是对北京进行双边接触的一次考验，而中国官员则是敦促戴琪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戴琪星期四表示，他的目标是降低热度，以便他们能够是有一个冷静的关系，并且就如何能够稳定他们的贸易当中行之有效的部分进行冷静的对话。美国农业部预测，随着中国消费者在饮食当中添加更多的肉类，明年美国对中国的鸡肉出口预计将会增加 3%， 达到93万公吨。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无异议通过了2021年安全设备法，这项得到两院两党议员支持的法案指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得已再对已被列入威胁国家安全黑名单的公司进行审议或者是颁发新的设备执照。法案的制定者指出，这个是为了堵住漏洞，不给任何华为以及中兴等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设备进入美国电讯网络。众议院已经将这个月较早时候通过的法案的相同版本，这一部的法案紧接下来将会交给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联邦通讯委员会2020年制定新的规则，要求美国电讯公司拆除并且替换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设备，以及是服务清单所涵盖的公司所提供的设备。今年3月，华为和中兴等五家中国企业被列入这份的黑名单里面，但是该项规则目前仅仅是适用于使用联邦资金购买的设备。如果用民间资金或者非联邦政府资金购买同样的设备，该个设备仍然可以使用。新的法案旨在是堵住这个的漏洞。早来自美国两党的参议员星期四对一部年度国防政策法案提出一项修正案，将会出于谴责人权原因而对中国主办的冬季奥运会实行外交抵制。目前离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仲是有不到100日的时间。这项由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领衔推出的修正案和参议院今年6月通过和中国抗衡的一篮子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所当中所包含的文字是类似，将会禁止国务卿将联邦资金用于为美国政府雇员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提供支持或者是便利。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在参议院得到了两党的支持，但是众议院是提出了自己的抗衡中国的法案版本，使到参议院通过的这部法案在众议院是确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任一年的香港立法会会期将在星期六结束，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同日展开。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四在年结记者会上说，过一年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立法会回复理性，通过的法案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多。不过梁君彦否认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说，立法会议员的民望创新低，支持度全部低于50分的合格水平。有学者分析反映市民对政治形势的不满，批评立法会变人大化、举手机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主权移交后第六届香港立法会任期原定在去年7月底结束，换届选举去年9月举行，不过在反送中运动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首次通过延长立法会议员任期一年，并且将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至到今年12月19号举行。十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原定留任一年，但是去年11月人大常委会撤销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包括公民党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专业议政的梁继昌，触发全体民主派议员总辞，延任立法会由建制派议员主导。破天荒延任一年的香港立法会会期将会在星期六，即是10月30号结束，星期四，即是10月28号完成最后一次大会。主席梁君彦当日召开年结记者会，总结今届立法会工作。 梁君彦发言表示，在过去一年没有反对派议员的立法会回复理性，他形容是高效运作。梁君彦表示，本年度的会期较以往多了3个月，一共召开49次大会，会议总时数是342小时，是他5年任期内最少的一年。但是议会通过了48条法案，数目是他任内最多，较过去每年平均通过大约20项法案，增加超过一倍。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统计，今年度立法会通过了48条法案，其中32条，即是2/3，是不记名举手表决通过，而48条议案当中的44条是去年11月民主派总辞之后通过。这44条法案平均每条只是用了1小时40分钟审议就通过。对比今届立法会首年的会期，即是2016至2017年度，每项法案审议大约8小时，大幅缩短。梁君彦回应记者提问表示，不是恢复二读三读的时候辩论时数多就代表通过了一条好的法例，或者相关的法例是争议性比较多。
所以这个审议法案不是说在三读或者二读三读是越长是越好的。咁你亦都讲话有好多系咁举手唔够5分钟嘅，咁如果你记得咧，上年临尾嗰度咧系一个法案分零钟都过嘅，系有泛民喺度嘅 ，OK？ 因为泛民要过嗰条嘅就乜都唔讲都可以通过。事实上咧嗰、那个系喺恢复二读同三读系一个程序，但系最重要就喺个法案委员会嗰度审议，大家决定到啦，亦都俾佢恢复。嚟立法會恢復議讀，咁所以依個程序，我希望大家睇到，其實喺過去依年裏邊咧，我哋都睇曬好多其他議會嘅做法，人哋其他議會嘅有啲係準之限住你幾個人、8個人講完就投票添嘅，咁我哋其實就冇限人嘅，係自己你去處理就處理。
梁君彦表示，香港立法会的议事方式完全根据西敏指示的议会运作，他认为用举手不记名投票国际上比比皆是，否认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
所以我们做法是完全根据一个国际这些西敏指示的Parliament 或者議會去處理，所以是完全絕無問題的。就其實也看到咧，即係用舉手啊，唔去記名投票咧，比比皆是嘅。亦都喺外國咧，95%嘅投票咧都係用 voice vote 嘅，所以係冇一個特別嘅情況。而家只係話俾我聽，我哋議會係回復理性。
据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报道，过去一年立法会通过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法案，包括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选举制度的本地立法，要求区议员宣誓的公职人员宣誓修订条例，起底刑事化，放宽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的门槛，影响电影创作自由的电检条例修订，是本届立法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的法案，全程只是用了45分钟的辩论就通过。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一年的立法会在建制派主导下，开会次数最多，会议时间最少，但是通过的法例创新高。他认为不是有效率，而是议员不作为的表现。他批评立法会变成举手机器和橡皮图章，完全没有反对派的声音。
这个我觉得在香港现在气氛看，其实就不是有效率咯，叫不作为咯，叫做即是议会根本就是举手机器橡皮图章，没有反对派声音。特别过去一年，你知道大家没有反对派，是吧？咁嘅情况底下，即係话好多声音入唔到去啦。嗰、那个选举嗰、那个修改选举方法嗰个条例，几日之间就过咗。嗰栋楼已经好海后噶嘛，系嘛？啱啱最近嗰个输入海外医生非本地训练医生嗰个又系审议咗5次。 咁你同過往審議個法律條文要好小心，逐條逐條睇，逐句逐句睇，甚至逐字逐句睇啦，真係好唔同咯。咁啊，好草率嘅咯，好多做法。咁我覺得呢個係不作為嘅表現咯。
記者問及香港立法會係咪變成人大化，只係能夠舉手贊成，唔容許反對聲音。鍾建華回應表示有咁樣嘅趨勢，甚至比人大更差。鍾建華批評去年立法會大部分通過的議案都是用舉手不記名方式通過，反映建制派議員都不願意用記名方式投票，不敢負上後續的責任。梁君彦星期四在年結記者會回顧五年立法會主席工作，拒絕為自己評分，反而認為記者對他評分比較適合。他又表示未決定是不是爭取連任立法會議員。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0月19号公布最新的立法会议员民望调查。这项民意调查在9月和10月分两阶段，分别以电话随机抽样成功访问超过1000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六位最多人认识的立法会议员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被认为是同中联办关系密切的何君尧、经民联梁美芬、实政元卓田北辰和工联会的麦美娟。支持度排名首五位的是民望最高的田北辰，得 47.7 分，是他2013年首次被评分以来的新低。第二至第三位是叶刘淑仪和李慧琼，分别得 42.8 分和 39.2 分。第四和第五位是梁美芬和何君尧，分别得 37.1 和 32.8 分。钟建华表示，排名头五位的立法会议员的得分较以往大幅下跌，全部低过50分的合格水准，创历次立法会议员民望调查的新低。而且很多受访市民都答不出10个立法会议员的名字，他认为反映市民心目中立法会已经失去公信力，施政的认受性亦都失去功能。前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吴凯宇表示，对比以往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包括民主党的邝俊宇、公民党的杨岳桥有超过50-60分，现任议会的建制派议员民望全部不够50分，反映国安法之下社会气氛表面平静，但是市民对政治形势的不满仍然未消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将会在星期六，即是10月30号展开。建制派最大党民建联星期五，即是10月29号公布18人的参选名单，直选10个选区，每区都有一名代表参选。党主席李慧琼循九龙中争取连任，他表示该党参选人数比例同上届相若，不算进取，他有信心全取18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出最新的跨党派议案，将在国务院设立新的项目，为监测、追踪和抗衡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动态投入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坦尼在10月27日星期三推出名为《中国监测法》的议案，法案计划在2022财年拨款$10,000,000在国务院成立新的中国观察项目，锁定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各种影响力为目标进行观察。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的坦尼在书面声明之中说，法案的目的在于为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源，以便更好地掌握中国的各种势力扩张和影响力的渗透，并且同时增加政府各部会之间合作应对任何可能的威胁。他说，中国在全球各地咄咄逼人地增强了他恶意的活动，对当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了最重大的威胁之一。他说，中国畅行无阻太久了，目前是美国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 根據內容，法案指示國務卿在同國防部長協調之後，在國務院內設立一項新的中國觀察項目，該項目將追蹤和抗衡中國在外國的軍事、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惡意影響，強化美國政府和外國以及區域和國際機構的溝通能力，以應對中國惡意影響的政策。派駐外交事務官員至美國特定駐外外交和領事職位，和中國以及包括所有在國的第三方國家在涉及中國惡意影響的議題上面進行接觸，指示國務卿將受到中國影響重大並影響到美國利益的國家列為優先要務。法案還要求中國觀察項目的外交和領事職位必須提出年度報告，內容必須包含提出建議、討論趨勢和分析事態，包括中國在外國關鍵產業直接投資的性質和範圍。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在書面聲明之中又說，美國國務院有必要成立一個專門小組追蹤中國的惡意活動。他說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中國從事的惡意活動遍佈全球各地，這項挑戰和其他挑戰都不同，需要具有全球戰略眼光。這項法案目前獲得眾議院兩黨七位議員的聯署支持，包括共和黨人麥考爾、傑克遜、梅傑爾、曼恩和巴賓，以及民主黨人直瑞斯和菲利普斯。事實上，上個月已經有消息指出，國務院將會擴充中國事務人員，以密切關注中國在全球的蹤跡。根據美國外交政策網站9月21日獨家報導，繼國防部之後，美國國務院亦都準備建立一個中國小組應對中國的挑戰，並且計劃擴充熟悉中國事務人員，進一步緊密追蹤中國在世界主要國家的活動。外交政策報導說，國務院可能計劃增加20-30名中國事務官員，他們將會在華盛頓或者被派駐到美國駐他國大使館監察中國在一些特定國家的活動。報道又說，設置這些關注和監測中國海外活動的中國觀察官員始於特朗普政府時期，這些官員分屬國務院的各地區事務局。國務院新的計劃試圖建立一個被華盛頓政策圈一些人稱為中國小組的中國團隊，除了擴充中國觀察官員外，一位官員對外交政策表示，國務院還考慮增加人手追蹤中國購買新興技術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再現武力犯台的備戰的企圖。據美國軍事媒體戰區最新發布的衛星圖像顯示，解放軍正在升級距離台灣最近的三座空軍基地，包括興建彈藥掩體、延伸機場跑道、新設停機坪，並且強化機庫以因應台灣的可能反擊。分析人士說，解放軍升級這三座機場是為了提升東部戰區的戰略投送的能力，讓它的直升機裝載部隊可以跨越海灘地形，深入台灣本島執行斬首行動，以一舉癱瘓台灣的作戰指揮中樞。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十月份是海峽兩岸的國慶月，中國和台灣的政治對抗伴隨而來的就是軍事衝突風險直線上升。10月1日至4日的期間，解放軍在台灣的防空識別區大受肌肉，短短4日一共派出了149架的軍機，引起了國際的關注。美國軍事媒體戰區10月13日的報導說，解放軍位於中國福建省的龍田、惠安以及漳州空軍基地至2020年初就不斷升級內部的設備，除了加強戰備的設施，亦都強化機庫，以防範台灣可能採取的反擊。即使是去年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間，這一系列的工程亦都未曾停歇，可見這個的機場升級計劃的重要性。其中龍田機場距離台北大約是217公里，惠安基地距離台北大約278公里，漳州基地距離台北是大約399公里。根據估計，解放軍戰機升空之後最快大約7分鐘就可以凌空台北。 根據衛星空中的拍攝的圖片，龍田基地疑似新建彈藥庫，用於強化該個基地的營運以及補給。機場跑道兩端都是有小規模的延伸，亦都正在是規劃新增的停機坪。而另外，基地裏面出現了四個全新的機棚，不單止保護飛機，亦都直此阻擋衛星設備的監視。而惠安基地亦都出現了類似的模式的升級，除了疑似增建三個可能用來存放彈藥的掩體之外，跑道和停機坪亦都正在擴建。至於漲州基地，則是正在興建第三個地對空防空飛彈的基地，以及是一個大型直升機的機槍，可能同提升反潛作戰、空降突擊能力是有關。戰區報道仲指出，雖然部署在這三座基地的軍機數量沒有明顯的增加，但是中觀這個系列的升級措施將會有助於解放軍執行兩棲以及是空降突擊任務，以及是擴大增援行動的能力，並且確保基地的生存能力和隱蔽性。對此，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華府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易思安在書面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這三大解放軍的空軍基地適用於各種的進攻目的，包括用無人機、戰鬥轟炸機、直升機以及散兵對台灣發動突襲。易思安說，由於這些基地非常靠近台灣的重要目標，一旦共軍發動突襲，很可能限制了美國和台灣的反應時間，將會嚴格考驗美國和台灣的預警能力。台灣戰略學者則是研判，這幾座的空軍基地的升級措施最有可能作為直升機部隊的前進出發基地，再搭配號稱為是奪島神器的075兩棲攻擊艦來對台發動攻擊。他們說，未來共軍的攻台戰略將不再突顯登陸搶灘的重要性，改由空中機動作戰部隊的主導，藉著由直升機的運輸直接空中投送兵力到台灣北部的戰略要點。位於台北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共這幾年為了增強戰略投送能力，開始在各地成立戰略投送基地。他說，位於河南鄭州的中心投送基地開始運作之後，各個戰區亦都依據新的戰略方向建立投送基地，而此投送基地體系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所謂的投送保障點，也就是說作為投送部隊執行任務的出發點。揭仲認為，第三大基地的機場離台灣太遠，戰鬥機的起飛之後反而是沒有足夠的迴旋空間，而且一旦開火馬上就會籠罩在來自台灣的打擊火力之下，所以不適合作為開戰之初駐戰鬥機的以及是轟炸機的基地。因此他說，他的合理判斷就是解放軍整建機場的目的是要作為投送保障點，尤其據他接觸的到某位共軍學者的限閱論述亦都佐證，投送保障點和戰場的距離已經是不遠，可能處於敵軍遠端導彈或者航空兵火力打擊之下。
以他目前整建的項目，包括延長跑道或增加機坪等等，
揭仲表示，以目前整建的項目包括延長跑道或者增加機坪等等，其實都是蠻符合是投送保障點的要求。延長跑道的活的是必須要是時候可以用運輸機從後方將部隊送過來，增加停機坪是令到部隊在集結待命裝載的時候有足夠的區域，它亦都有增加一些比如說是躺縫和儲存設施，這個亦都符合在投送保障點的時候必須要儲存部分武器彈藥和物資的要求。揭仲指出，現階段台灣遇上的共軍武力犯台作戰模式主要是由地面部隊跨海搶灘，再附以部分部隊搭乘直升機或者是運輸機空中支援。不過2025年之後，中共的直升機以及075兩棲攻擊 艦艇數量可望增加，屆時解放軍武力犯台，空中機動部隊將會扮演著越來越吃重的角色，甚至不排除在第一波的聯合火力打擊之中，先對台灣軍隊的指揮管道是後勤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之後，再投入空中機動部隊戰鬥部隊，令到人員搭乘直升機直接投送到台灣北部的戰略要點執行斬首行動。
共军的论述里面，他就非常强调空中机动作战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直接跨越。
表示共军的论述里面，佢就系非常之强调空中机动作战的好处，就是佢哋可以直接跨越海滩地形，亦都可以直接跨越国军响台湾陆地上边嘅设施防体系。直接將部隊係調入咗幾個重要嘅目標，比如係話台北嘅恆山指揮所、台北港、松山機場等等。所以中國就係先壓制台灣嘅指揮中樞，希望能夠響解放軍戰力冇太大嘅損傷嘅情況之下，先奪取某啲港口同埋機場。位於台北嘅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研究員沈明室曾經撰文指出，今年三月底鄰近台灣的72集團軍由偵察亦即是直九、武裝直十、直十九以及是運輸直八等多種的機型組成的直升機編隊是連接埋起飛，進行一場實戰的背景之下空中突擊精兵奪控的演練。解放軍集重點是放響加快空中突出力量的轉型，協同多兵種的偵察打擊、兵力投送以及多維突防等訓練，以提升遠程突防能力。沈明室分析，中共近期正在是翻修擴建距離台灣最近的龍田、惠安軍用機場，而漳州沿海地區亦都建成了一座直升機的基地。這個代表中共空軍要是陸戰的部隊已經成立前線的基地。他說當情勢升高的時候，解放軍就可能進入這些的機場對台灣採取斬首以及突襲行動，而從機場後勤設施可以提出未來部署機種以空中突擊直升機為主。解放軍研究的專家位於高雄的中山大學亞太英語學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亦都認同這個觀點。他說解放軍沿岸的一些機場已經從空軍轉移給陸軍使用，目前看來這三座的機場的整建有很大部分是為了直升機而使用。林永佑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加緊趕工生產075兩棲攻擊艦，第一艘的海南號在今年4月正式是入列服役，據傳第二艘可能會命名為是福建號或者是福州號，意味著未來會配置在東部戰區，而最有可能搭配075兩棲攻擊艦的就是直升機，因此在東南沿岸就需要直升機專用的機槍。公開的資料顯示075是解放軍海軍最大的兩棲戰艦，設有是機庫，能夠搭載38個型的直升機，亦都擁有直升機的通甲板，可以同時起降6架直升機，同時還設有是澳艙，可以作為兩棲車輛、登陸艇、氣展、登陸艇的務船，亦都可以運送士兵、步兵戰車、坦克等展開登陸作戰，
可以同時擁有兩批的直升機，一批在陸地上，另外一批在兩批。
林永佑表示，中共跨海攻擊可以同時擁有兩批的直升機，一批在陸地上，一批在兩棲特擊的艦上，而第一批出去的時候，第二批可能就轉到兩棲特擊艦上，補給完之後再次突擊，等於是它增加了兩棲特擊艦的一些的彈性。揭眾亦都表示，共軍東部戰區裏面的三個陸軍集團是71、72、73集團軍，都直轄一個陸航直升機旅，亦都經常是聯手集團核下的特戰旅實施常態性的聯合作戰演習，都具備一定程度的對台空中機動作戰能力。這些部隊在戰爭的時候可能會從龍田和惠安基地搭乘直升機，同海上的075兩棲攻擊艦以及改裝商船所組成的攻擊群聯手對台灣的部分要塞是實施大規模多方向的空中機動作戰。 揭仲指出，直升机唔依赖机场跑道，因此尽管呢啲嘅基地都系处于台湾岸，自长程精准火力以及系经过耗战机所挂载嘅万箭弹嘅直接射程里边，但系除非系将停机坪嘅每一寸土地都炸烂，否则系唔可能完全阻止共军直升机嘅起降。林永又则系认为，基于台湾已经展现出可以攻击到中国东南沿岸机场嘅火力，中共自然需要兴建一啲嘅防护措施。呢几座嘅基地以往几乎可以讲系不设防，唔需要基保嘅掩护。不过随住机群装备系越嚟越精密，解放军亦都唔能够再让直升机同战机露天放置，任凭风吹雨打。
因为你的仪器引擎也好或雷达也好一定是越来越先进嘛。
林永又表示，因为你的仪器引擎也都好或者是雷达也都好，一定是越来越先进，你自然就会需要更多的掩护或者是整补。过去可能对飞机的维修或者是跑道的一些状况以前是要求是没有那么高，但是你现时有了更新的武器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有更多的防护措施？有时不一定是为了要防范台湾的攻击，而是新的武器要进入你，自然会需要更好的环境。揭仲分析，共军一旦执行武力犯台作战，要追求的目标就是速战速决，避免美军的干预或者是中国周边可能引发的无谓事端。不过共军自己亦都知道，以佢现阶段嘅战力仲系做唔到速战速决，所以呢几年一直喺度调整紧相关嘅战力同整建同后勤动员嘅体系，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浩大嘅工程。
他是希望在2030到2035年之间，能够陆陆续续达到。
揭仲话，中共系希望喺2030到2035年之间，能够系陆续达到支持武力犯台作战，而且可以速战速决嘅标准。呢个整建嘅规模其实系非常之大。除咗睇到嘅机场整建之外，其实有好多仲包括重大嘅基础设施，比如话大型交通线嘅改造，甚至话系形成新嘅补给区、新嘅物资储存区等等。牵涉嘅又唔单止系军方一个单位，仲系包括好多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所以佢其实系需要一段嘅时间。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台积电在10月14日正式宣布将会到日本投资设厂，日本政府承诺高额补助，专家认为日本是欲藉此是提升经济安全，南韩可能提高，但是并无效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元晶代工龙头台积电10月14日正式宣布将会到日本的九州岛投资设厂，日本索尼公司、丰田汽车参与共同兴建，预计2022年动工，2024年完工启用。据多间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企图用最高补助的大约5000亿日元，可能在10月底国会众议院大选之后编入2021年度的追加预算当中。资讯工程与电机专家、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博士向美国之音话，日本的最大产业是汽车，现在的汽车制造动不动就要使用几千枚的芯片，加上电动车的流行，车用芯片重要性是日益升高。而此外，例如物联网、车联网、万物联网等都需要大量的芯片。日本政府希望保障电脑芯片供应，台积电在日本的设厂正好满足日本政府的需求，所以台积电获得日本政府对此计划的强力承诺和实质补助，亦令到台积电扩充产能和供应链的全球生产蓝图布局更加完整。他说，
台积电是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其任何营运决策在商言商。
张瑞雄说，台积电是一间公开上市的公司，他们的任何营业决策在商言商，一定大部分基于公司的最大利益，所以台积电的全球据点扩展决策一定是根据客户需求、商业机会、营运效率和成本考虑等因素。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除了日本政府承诺提供几千亿日元补贴之外，还有其他吸引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的原因。他说，
また ソニーとデンソーも出資す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
铃木一人对美国之音说，索尼集团和丰田汽车集团旗下最重要的零件制造商 Denso 出资共同兴建工厂的重要原因，咁样对台积电嚟讲系更大幅降低成本。咁再者，台积电系好似服务业一样，因应客户需求度身订造产品嘅企业。索尼虽然唔系台积电嘅第一大客户，但系即由索尼嘅扩大挂群，咁台积电可以建立起同客户紧密沟通嘅模式，构造出客户满意度更高嘅产品。铃木一人又指出，其中仲有政治因素。由于而家中国同台湾嘅紧张情势直线上升，必须考虑万一进入战争状态，台积电将生产基地保留喺国外，可以分散风险。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4号晚的记者会上提到，其实日本政府从2019年起就同台积电展开协商。岸田文雄说，台积电在日本兴建的半导体工厂可以提高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自律性，对经济安全有莫大的贡献。对此，张瑞雄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晶片回到国内生产。
张瑞雄说，日本政府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原因，大力提倡半导体芯片返回国内生产，更由于疫情的流行，日本汽车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芯片短缺问题。而此外，台湾和中国日益紧张的关系亦加剧了地缘政治对供应链的压力，这个都使到2021年初美日等国将科技产业最为依赖的台湾芯片业列为全球供应链重要潜在风险。目前全球正在重建供应链去脱离对中国的依赖，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需要芯片支持的物联网 IoT 和无线通讯技术。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美日欧等西方先进国家阵营未来同中国为主的阵营势必会两极化，很多产业标准恐怕将会向着双方没有互换性的方向去发展。而铃木一人就指出，自从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半导体业就已经丧失了竞争力，无论政府启动多少次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政府积极吸引台积电在日本设厂，最后目标是振兴日本国内的半导体产业。他说，
日本の場合これまで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のは、一つは垂直統合といって、
铃木一人说，日本的产业结构是纵向一体化，半导体业亦是由各个企业依赖自己的产品独自生产自家适用的半导体，工厂设置和机械的购买都是由各个企业自行负责，所以可以承担的成本不大，所以制造成本高，效率亦不是那么好，这个形态和世界半导体生产的横向分工方式是非常不合。现在国际趋势已经是生产很多不同商品都适用的半导体了，所以日本希望透过台积电到日本设厂，扩大日本的半导体业的基地，使到日本能够建立类似台积电的工厂，逐渐适应横向分工机制的半导体生产方式，最后是降低制造成本并且提升制造的效率。台积电宣布在日本九州岛设厂的事件，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个可能是日本和台湾建立日台经济同盟的开端。但是张瑞雄认为，在这个时间期待日台经济同盟是言之过早。他说，
这只是在商言商，和日本建立本国国家的产业需求，所以也不用太过于解读。
张瑞雄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只是在商言商，同埋日本基于本身国家的产业需要，所以不需要过度解读，认为这个可能成为日本同台湾建立台日经济同盟的起点，因为台日经济贸易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福岛核灾难区生产的食品进口、经济海域重叠的问题等等。再者，日本亦不是太可能想得罪中共，所以大家不用期望太高。而铃木一人就认为，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将会令到台积电拥有日台经贸友好大使的角色。日本已经感受到台湾释出的善意，对原本就亲近的台日关系增温有更大的帮助。而相反，日中经济连接急转直下，两者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他说，
半导体はもうすでに中国に対してですね、例えばファーウェイ。
铃木一人说，中国依赖日本的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但是自从特朗普政府以来，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就受到限制，包括日本不再和中国的华为合作。 日中半导体贸易早已经陷入了困境，台积电决定进军日本是在这个之后的事情，而且只是一间企业。无论是台积电是否进军，日中之间的半导体业的联系都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目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据韩联社的报道指出，如果台积电接受日本政府援助的日本设厂生产半导体，并且以较低的价格供应日本国内市场，恐怕会使到同样作为半导体供应链的南韩对日本的出口减少而遭受损失，南韩可能因此而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铃木一人就说，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旨是维持自由贸易，但亦要配合目前的世界局势。他说，
やっぱり国家の安全保障とか国家のにとって重要な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
铃木一人说，以日益重要的经济安全保障层面来看，某些战略性的行业研发和安全相关的投资都可能会被准许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原则的例外状况。而且世贸组织本身功能失调，即使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请亦不能够审查，更加冇唔能够作出裁决。咁所以美国和欧盟都投资加强供应链，这个在某程度上对 WTO 的自由贸易原则是不符，但现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所以目前日本不需要特别担心南韩提出申诉。而张瑞雄对此有他见解，他说，
我想至于 WTO 可能只有南韩会去告，但这种控告很难成立，因为要证明自己产业，因为
张瑞雄说可能只有南韩会向世贸组织提告，不过这种提告很难成立，因为难以提供客观的数据证明本身的产业因为台积电在日本建厂而造成损失。而此外，南韩对自己国内半导体的补助少吗？而且基于美日同盟，台积电亦在美国设厂，美国亦不会支持南韩提出的控告。其实企图向 WTO 提出申诉的国家，往往会因为难以证明他们在这个产业上面临的损失和被告国家在该产业补助金额之间的因果关系，造成这个诉讼最后的难以进行。例如美国和欧盟虽然将就中国以巨额补助去支持半导体产业的举动视为重大问题，不过最后仍然因为举证困难未有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博士就说，全球都面临芯片荒，台积电因此成为各国积极争取的目标，同时各国亦分别扩大投资设厂。他说，
至于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各个国家都希望掌握到晶片的供应的命脉，所以尽量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建厂生产。
张瑞雄说，对全球半导体的趋势影响，各个国家都希望掌握芯片的供应命脉，所以尽量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建厂生产。台积电在海外大幅扩产之际，他们的竞争对手亦大量投资去扩大产能。例如英特尔斥资20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芯片设施，以期是赢得苹果和高通这些订单。英特尔将会在10年内投资欧洲高达800亿美元，提高欧洲芯片的产能。台积电主要的竞争对手南韩三星亦计划斥资几十亿美元扩大美国德州的生产基地，去响应华盛顿的呼吁，将更多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带入美国。三星为自己和高通、Google 等其他公司生产芯片，并且努力准备超越台积电，去争取更多的客户青睐。日本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铃木一人就说，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对芯片短缺并不会产生立即的影响，因为要到2024年才量产。英特尔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亦是一样。他说，
要するに現状グローバルなサプライヤーの関係からするとあんまり変わって
。铃木一人说，从全球的格局来看，台积电进军日本代表着台积电的产能会增加，所以他认为在目前半导体短缺的情况之下，对于增加半导体的供应能力是有很大的帮助。不过由于工厂2024年才会开始全面营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不知道届时半导体的需求供应平衡究竟情况是怎样。对于南韩来讲，作为对手的台积电似乎因为进军日本抢走很多日本客户，但是其实日本原本就对三星半导体的依赖程度不是那么高。三星的半导体是针对三星的自家商品的设计和制造，日本的索尼、三菱、日立这些产品依赖适用性高的台积电半导体的程度远远高过三星，所以他认为影响其实有限。 零冇一人又认为，只系为自家产品制造嘅半导体系势必必须会被市场淘汰。唔适用性高嘅台积电产品，长期以嚟系会获得优势。呢个已经系全球嘅趋势，亦系日本极力争取台积电喺日本设厂嘅重要原因。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喺台北嘅报道。
近日嚟，中国国内有关韩战嘅定义引发咗南韩同埋美国嘅反击。分析认为，四处碰壁嘅中国战狼外交同埋民族主义情绪，将会进一步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加剧世界多国对中国嘅负面评价。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五在北京纪念中国参战70周年的演讲当中表示，朝鲜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并且美化了中国的参战。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10月23号在推特上反击说，1950年6月25号北韩在毛泽东的支持之下入侵了南韩。当自由国家进行反击的时候，中共派出数十万部队跨过鸭绿江，保证了朝鲜半岛的毁灭。奥特加斯还在另一条的推特当中感谢了南韩偶像团体防弹少年团对美韩关系的支持。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该团队的成员因为提及到南韩以及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共同经历的痛苦历史，被指为反华，受到了中国网民的强烈抨击。南韩亦都罕见地对他们最大贸易伙伴提出了批评。南韩外长康京和星期一表示，朝鲜战争是由苏联以及中国的盟友北韩发动的，当时北韩入侵了南韩。南韩反对派议员仲呼吁南韩就习近平的言论召见中国驻首尔大使进行会谈。专家认为，习近平同该国的宣传者认为中国正再次面临着美国的无端攻击。这次的讲话的目的是对国内以及国际展示信心，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人民以前曾经勇敢地抵制美国，现时亦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抵抗美国。在中国官方舆论的造势之下，BTS 立刻遭到了中国网友的口诛笔伐，他们评论说中国才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并且表示国家面前没有偶像。如同很多在中国引起反华争议的外国娱乐明星一样，争议迅速蔓延到商业层面。 BTS 在中国的粉丝后援会宣布将停止购买该个组合的新专辑，很多关于 BTS 的商品在中国被下架。中国民族小报环球时报报道说，中国网友表示该个组合对朝鲜战争的完全片面态度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亦都否定了历史。分析认为， BTS 的言论能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迅速引发如此大风波，是因为中国深陷和美国的贸易战，以及是国内新冠疫情的反复。中共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群众的视线。在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之下，南韩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已经急剧上升。皮尤研究中心10月的全球民调显示， 75% 的南韩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的睇法，同比上升是12%。相比民间的愤怒情绪越演越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天这个月中旬低调回应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促进友好应该是大家共同的追求，值得共同努力。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美韩政策主任斯内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最近面临着外交挑战，南韩在大多数议题当中是保持中立，北京不想因为此事将南韩逼向另外一方。这个是中国为了诱导南韩公众人物进行自我审查，而不会蔓延到更加广泛的报复。事来的话，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攻击 BTS 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近年来，中国在说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上花费巨大，但是同时中国对外言论变得是更为对抗，不承认任何的过失，仍然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报复，这个导致了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大打折扣。皮尤中心的同一项的调查显示，不单止南韩，在英国、荷兰、瑞典、美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家对中国的负评都升至近10年以来的最高点。 相比之下，南韓的全球文化影響力正在是轉化為是南韓的軟實力，這個不單止給予了南韓帶來了經濟上的好處，還蔓延到外交領域，增進了南韓在全球政治舞台上面的話語權。南加州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教授以及中國電影業的專家洛斯典對美國之音表示，南韓的軟實力策略是成功的，流行音樂對傳播南韓的正面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洛斯典說，南韓政府這些年以來大力資助以及支持南韓的軟實力，與中國相比，南韓沒有審查制度，沒有一個共產黨決定那些的私營部門的人可以製作以及發行些什麼東西。他還表示BTS 在國際上擁有廣泛的影響力，使到他們不會因為忌憚中國社交媒體上的觀點而退縮。 BTS 是南韓最成功的偶像團體之一，在中國微博上的粉絲超過550万。 BTS 獲得的范弗里特獎是美國非營利組織南韓協會在1995年設立的獎項，表彰促進美韓關係的南韓人或者是美國人。BTS 的團員正是該個獎項的頒獎典禮上面發表了引發中方爭論的言論，一些中國粉絲的抵制幾乎是未有對 BTS 造成影響。在爭議發生之後沒多久，BTS 成為歷史上僅僅有的五個同時搶佔美國音樂排行榜雜誌告示牌 Billboard 熱門歌曲冠軍的團體之一。上個星期 BTS 的製作公司 Big Hit Entertainment 首次公開募股，它的股價在首日幾乎是翻了一番，成為了南韓股市歷史上最成功的嘗試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專家說，中國將他們的太空計劃向其他國家延伸的方式令到美國難以匹敵，會讓美國在地球上陷入孤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神舟十三號飛船星期五載住三名的航天員升空，幫助北京實現太空外交的國際計劃。這一艘太空船將在太空停留6个月。新華社說，這個是中國時間最長的太空飛行，太空人將會檢查太空站的所有系統，幫助太空站在明年年底之前全部完成。北京中國日報網站說，太空站將會成為深化國際合作的平台，歡迎外國的太空人。市場分析公司 Teal Group 的太空研究主任卡塞雷斯說，我的感覺是這個是對中國是很好的公關，你已經看到美中之間開始太空競爭。中國1970年發射首顆衛星，2003年將第一個太空人送上太空，成為俄羅斯、美國之後將太空人送入太空的第三個國家。美國官員擔心中國會尋求軍事利用太空，需要國會批准任何美中的太空合作。專家說，中國對其他國家的接觸超越了公關的範圍，中國為發展中國家建造高端衛星並分享衛星數據，幫助救災工作。華盛頓史丁森中心東亞計劃共同主任孫允說，中國和巴西在1990年代共同研製遙感衛星，因為巴西當時願意和中國分享科技。美國太空總署說，中國2008年和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法國、馬來西亞、巴基斯坦、俄羅斯、烏克蘭和歐洲委員會都簽署了太空合作協定。中國民友巴基斯坦去年成為能夠使用北京北斗導航衛星的第一個全面的軍事夥伴。孫允說，中國在日本2011年海嘯之後向日本提供了遙感數據，並向澳大利亞提供了山火損失照片。中國衛星還向發展中國家免費提供地面照片。孫允說，這些衛星蒐集到的數據對不少國家來說都似乎是受歡迎或者需要的數據，所以對沒有商業衛星或者西方國家分享信息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就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替代物。俄羅斯和中國在9月份初步同意開始聯合建造月球研究基地，增加雙方的影響力。新加坡拉耶勒南國際關係學院的美國客座高級研究員畢勝哥說，中國還向海外出售發射服務，他說中國可靠，願意分享科技 并可能破坏竞争。不胜哥话，伙伴国家可能认为联合太空利用是合理的下一步。他说，我认为他们正在试图强调说，我们是低预算的提供者，我们不会问问题，我们比美国可能更加愿意同你平等相待。对很多国家来说，在这些领域和中国交往的确不存在政治或者是战略的不利因素。中国日报10月16号说，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合作挑选并培训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局正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合作，邀请一些联合国成员国家在天河太空站展开科学实验。卡塞雷斯说，中国太空站可能在微重力环境下展开几千个实验，可能接受无法接触国际太空站的国家参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